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再一次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为你播出的时间了，谢谢你的到来。在燃亮的一生这个节目里，我和你一道认识了许许多多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从各自的国家来到中国云南传扬福音的各国宣教士们。我们最近的节目为你介绍的是瑞典宣教士在中国云南传扬耶稣基督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卡尔和哈拿唯一的小女儿路德，随着他们从瑞典再次出发，也一同来到了中国云南。在这里，路德度过了一个充满欢笑的童年。接着长大后，路德的回忆，新建立不久的宣教站，动人的生活场景被一一再现。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傍晚时分，丛林里的知了开始齐声的歌唱，我们这班孩子听到知了的叫声，别提有多开心了。每次只要我的朋友拉东的爷爷来他们家，老爷爷都让我们出去尽可能的多捉一些知了，然后在炭火上烤了知了给我们吃。然后老爷爷一边在炭火上烤知了给我们吃，一边给孩子们和身边的大人讲故事。大家伙儿围着院子里的火塘，要么坐着要么蹲着。当知了在火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时，老爷爷就把知了放进一个装着咸盐的碗里蘸一下，然后递给大家吃。知了的味道尝起来很像薯条，我们非常喜欢。有时啊，我们会发现一大群蚂蚱聚在一起，我们就把它们抓进来放进罐子里，然后请求大人用油炸了吃，并且撒盐在上面，让我们享受美食。虽然岁月流逝，但童年时代围绕着火堆坐在邻家院子里的时光让我永远难忘。太阳落山了，黑夜像一块柔软的漆黑的天鹅绒毛毯环绕在房子和院子的四周，屋影树影随着火焰的起伏上窜下跳。在这样特别的氛围里，我们一边望着火塘，一边听着美丽的故事。我坐在小朋友中间，心里别提有多么的安全美好。走出院子，就能看见数不清的萤火虫在丛林里飞来飞去，点亮他们的世界，也给我们带来无穷的欢乐。在远处，你有时能够辨别出一对亮光，这是密林里的野生动物正贪婪地盯着我们火塘里的美味。当夜幕笼罩了整个村子，森林里的豹子老虎就会缓缓地朝着村子走来，但没等他们靠近屋子、猪圈和鸡棚，村里所有的狗就发疯一样地咆哮起来。每当这时，大人们就往火里扔进一大堆木材，火焰腾空而起，野兽们看见了赶紧逃离村子， 跑进密林中去了。我满五岁的时候，进学校学习用景颇语读写，校舍就紧挨着我家的主楼，用土砖建成。在周日，教室就变成了教堂，教室很宽敞，四周的墙壁很厚，夏天屋里边凉爽。教室前面的墙上有一个大黑板，地上摆着老师用的一张桌子和椅子，上课时孩子们就坐在地板上，在他们身后摆着一些矮凳子，是给渴望学习的大人们坐的。学校的教师不论男女，都是从巴莫的美国浸信会请来的。教师有的住在校舍的一间小平房里，有的住在我们家的一间客房里。上课的时候，教师就站在班级前面，或者坐在桌子旁边。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斯拉提南的教师，他也是一名传道人，由史瓦特教授推荐来我们这里。史瓦特教授是美国浸信会在克庆族、善族宣教的缅甸巴莫教会的负责人，他上课使用的语言不是阿昌语，而是景颇语。由于阿昌语和景颇语很接近，让所有的阿昌族人都能够听得懂。上课时，老师发给每个学生一块裱好的石板和一根石板笔，我们用这代替纸和铅笔。学生坐在一块竹席上，手里拿着石板斜靠在膝盖上，把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母抄写下来。老师会指导我们按有规律的节奏练习字母的发音，就像合唱团练习一样。一天一次，我们会围成一个大大的圆圈，一起来唱校歌。校歌里面唱到，牧水村的孩子们多么开心，我们认真学习阅读和写作，还有数数加减乘除，学会用鸡肉和鸡蛋做美味。我妈妈也给学校里的孩子和大人传授简单的生理卫生和健康常识。课间休息时，我们就一窝蜂地跑到院子里，互相地追逐玩耍游戏。我们的游戏大部分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孩子们玩的大同小异，但也有几个是别出心裁。比方说互相掐对方，先喊疼的一方就要认输。比赛吃辣椒，刚从地里摘来的很辣的绿辣椒，比赛谁吃得多，谁吃得多谁就赢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小伙伴们忍着嘴巴里的灼烧，一边流眼泪一边大嚼辣椒的情形。当初寨主老龙爷爷亲自邀请爸爸来他们村子，现在目睹村子有了学校，看着孩子们读书，别提有多开心多骄傲了。他深深晓得，一旦村民们学会读书写字，他们就有能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也能够用他们自己的文字把他们民族的故事和历史记录下来，更好地保存他们的文化。而在这之前，这些故事只能通过口头传唱一代一代传下来。或许在老寨主的心中有一个梦想，在他孙辈当中能够有一位作家出现，把他在夜晚篝火边讲给大家的故事写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在我幼小的眼睛里清楚地看到，老村长以自己是在他们民族历史上第一位为村民们兴办学校，从而给他们未来带来希望的重要人物而深感自豪。周日和周间其他的日子完全不同，清晨八点钟不到，两个汉子就不停地敲锣打鼓，大锣清脆而响亮的声音在高山深谷间回荡，牧水周围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见，锣声好像在催促着每一个人，今天是主日，你们应该从繁琐的日常工作中脱离出来，守安息日， 现在是大家一起聚集到教堂听牧师讲道的时候了。一两个时辰之后，锣声再度响起，告诉大家赶紧进入教会聚会。那些住在大山更深处一个名叫莱池山的傈僳族村子里的人，早在星期六晚上就赶到这里，露宿在我家和教堂的走廊阳台上。从他们走下深山一直到聚集到我们的院子里，他们一直齐声唱着赞美诗。他们一进入我家院子，大院里立马有了一个唱诗班。在他们当中啊，我喜欢上一个名叫老七的女孩，她人非常的善良，有一副当地最美的好嗓音。她穿一件傈僳族特色的五彩缤纷的多褶的裙子，裙子是她自己亲手缝制的。她的爸爸和兄弟也穿着他们自己缝制的裤子，因为按照傈僳族的风俗，女人不可以给男人缝制腰部以下的衣服。其他来教会的人也都穿着他们最漂亮的彩服，景铺族女孩穿着黑色天鹅绒裤和点缀着明亮几何图案的贴身短裙，身上还佩戴着银饰。根据他们不同的穿着，我能够辨认出他们来自哪一个村子。
远处的爱充满这个地方，愿主的光照耀这个地方，愿主那生命的河水流淌在这个地方。因这里有一群神的百姓，他们是一盏盏灯光，主亲自使你们刚强，主必亲自牧养。愿主的爱充满这个地方，愿主的光照耀这个地方，愿主那生命的河水流淌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一群神的百姓，他们是一盏盏灯光，主必亲自使你们刚强，主必亲自牧养，主必亲自牧养。
随着第一个宣教站、第二个宣教站陆续建立，当地初信主的人灵命也一起增长着。每到主日，这里成了附近几个村子人们聚会的集合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也在这里尽情地流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再会。
愿主的光照耀这个地方，愿主那生命的河水流淌在这个地方。因这里有一群神的百姓，他们是一盏盏灯光，主必亲自使你们刚强，主必亲自牧养。充满这个地方，愿主的光。